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残忍迫害，上海老教师又被冤判；信仰法轮大法，陕西多位精英人士被绑架；甘肃75岁贾春真被迫害失聪失明；发真相资料，北京杨学华被网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5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法正平先生被非法关押1年多，于2021年2月24日被网判1年2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2020年2月16日，法正平被6、7个戴口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他们声称有人举报法正平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法正平被劫持到浦东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后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法正平是上海阳泾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做事，他是孩子眼中的好父亲，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在学校是位好老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给学生补课，从不收补课费。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法正平老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7年。法正平老师说，在被非法关押的7年中，我遭受着各种虐待、侮辱、酷刑，我曾被长期挨饿、强制灌食、强制灌隐藏的药物，每天只允许睡2个小时。夏天高温时却被套上厚毛衣，再套上羽绒服，再用约束带捆绑，然后再用细绳紧扎手腕，连续20多天。4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用7根绳子绑在铁栅栏上等等，造成我大脑萎缩，听力、视力几乎全部丧失，记忆力、思维能力大幅度下降，多次昏迷摔倒，血压曾下降到0，无法行走，转弯就会摔倒，抽出的血像掺了酱油的番茄汁，自己感到无法连接自己的思维，2条大腿及以下包括脚趾都呈黑紫色花岗岩图案，2臂因长期捆绑呈烟黑色，骨瘦如柴，小臂都无力抬平，身心都受到极其惨重的伤害。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见世人处于危险之中，法正平老人因为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大年刚过，陕西省神木市国保警察使用暴力手段绑架5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陈广昌、高孝科、李旭鹏、吴晓军和李凡利，他们都是学有所成或勤勉创业的社会精英人士。陈广昌50岁左右，山东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资深律师。2020年，陈广昌因为随妻子李凡利回到神木老家过年，因疫情而滞留，在神木市创立了法务公司。陈广昌为人平和、善良、正直。陈广昌的妻子李凡利1995年以全县第一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专业。2021年2月15日正月初四，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韩延龙、白伟、李超以及神木市滨河新区派出所的彭湖等警察来到陈广昌家门外，无理要求陈广昌、李凡利夫妻配合进家搜查，遭到陈广昌夫妻拒绝，在门外双方僵持2个多小时。后来国保大队叫来李凡利的姐姐，骗取陈广昌、李凡利夫妻先行离开。 国保人员强行破锁进入陈广昌家中，将所有的手机、电脑、打印机以及法轮功书籍等等洗劫一空。随后，神木市公安局发布了对陈广昌、李凡利的通缉令。2021年2月18日早晨，陈广昌、李凡利出门，刚到楼下就被警察绑架。后来，李凡利被放回家中监视居住，陈广昌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高孝科50岁左右，榆林市嘉县人，白手起家，自己开办经营一个农贸市场。高孝科在过年期间被中共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李旭鹏46岁左右，神木县沙卯乡石角塔村人，199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父母都是老教师。2021年2月13日正月初二，李旭鹏随妻子在陕西省绥德县过年，在绥德县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绥德县看守所。警察非法搜查了李旭鹏夫妻在绥德县的家，李旭鹏现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吴小军40岁左右，神木北站职工，2021年2月14日正月初三，吴小军在自己家中被神木市国保警察绑架，警察从他的家中非法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吴小军现被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法轮功学员陈广昌、高孝科、李旭鹏、吴小军这四位男士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人才，为人孝顺、善良、厚道，对社会、家庭负责，在过年期间遭到如此迫害，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拥有法轮功书籍和宣传资料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会受到善恶有报天理的惩罚，祸及自己和家人，而且由于公务员的终身责任制，所有参与者将来免不了受到人间法律的惩处。切记，迫害好人，败坏社会道德，对子孙后代贻害无穷。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县法轮功学员75岁的贾春真先生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过年期间，他的家人得知老人被迫害的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基本失明。贾春真家住临夏县新集镇梁家山村六社，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曾在2012年被临夏县委书记安化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诬判5年，在甘肃省天水监狱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后，老人长期遭新集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2019年6月21日，临夏县新集镇派出所三个警察突然闯入贾春真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U 盘、音乐播放器、各种菜籽十多袋等私人财物，还撕毁两幅对联。2020年4月份，贾春真被县国保大队及新集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底被秘密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今年过年期间，贾春真反迫害绝食，家人发现老人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基本上已失明。据明慧网报道，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杨学华女士因为给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2020年7月23日被丰台区太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日，杨学华被丰台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7000元。杨学华女士50岁左右，家住西城区。2020年7月21日，杨学华在北京西城区西站附近发送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派出所警察通过调摄像头找到了他。随后，杨学华被丰台区太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20多个便衣警察去了他家和他母亲家， 非法抄家，抄走许多私人物品。杨雪华被非法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2020年12月29日，杨雪华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律师为杨雪华做了无罪辩护，杨雪华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丰台区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仍对杨雪华枉判七年。他的家人已请律师上诉。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卓氏青莲，加拿大温哥华小弟子恭祝师尊元宵节快乐；疫情封锁难挡真相传播，伦敦民众走进法轮功；感恩师父红传法轮大法。大法使温哥华明慧学校的小弟子们在这纷繁嘈杂、道德下滑的尘世间有一块净土。大法护佑小弟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温哥华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自去年三月份疫情以来，一直坚持每天在网上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每周一节网上音乐课，学唱大法歌曲。小弟子年龄在4岁至14岁之间，从几乎不识字到现在已经在通读第四遍中文转法轮、第二遍英文转法轮，学念一遍红银二。目前在网上学法的小弟子开始了背法，每次一段背法，使他们更入心学法、同化法，遇事能够想起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通过学法，孩子们有很大的变化。曾经电子游戏上瘾的孩子，通过集体背诵师父有关电子游戏的讲法，有的小弟子在一周之内就戒掉网瘾，有的在减少打游戏的时间，家长们很欣慰。大法开智开慧，小弟子在学校的学习也变得很轻松，成绩普遍有提高。小弟子在学校与同学相处时，能遇事向内找，发生矛盾时能够忍耐，受到老师好评。小弟子们还主动参与当地的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他们在景点练功，去领馆打横幅，跟随父母参加真相汽车游行，参与发真相报纸等等。元宵节，小弟子们用自己平时学习的才艺为师尊献上最好的礼物，感恩师尊的苦度，谢谢师父，祝师父元宵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在英国伦敦中使馆的对面，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一直坚持和平抗议，从未停止。2021年2月21日傍晚，一位从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身后经过的英国男士这样对同伴说，这是非常非常平和的抗议展示。他径直走到真相展板前，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面对中使馆静静站立几分钟后才离开。去年以来，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深陷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人类灾难。针对疫情的管控封锁与出行限制措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变化。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和平的练功打坐、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却没有中断过。而此时，有更多英国民众主动走进法轮功，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他们感叹法轮大法传递出的祥和能量为社区带来一片安宁。 他们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纷纷主动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坚持和平抗议19年，周围社区的不少居民也是多年来看着法轮功学员走过春夏秋冬。对周围居民来说，他们已经在心里把法轮功学员当成了朋友。法轮功学员高玉东介绍说，去年圣诞节那天傍晚，一位英国男士拿着一个大比萨饼送过来，说圣诞快乐，这是我们的心意。这位先生介绍说，他和妻子住在对面高档公寓，不能如往年一样与更多家人朋友共度节日。点外卖时，妻子建议他点一个大号的比萨，留下他们自己吃的那份后，送给坚持在街头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节日的喜悦和祝福。2021年2月11日大年除夕，一位路过的香港男士停住脚步，与法轮功学员傅女士交谈。他介绍说自己姓洪，已经在英国生活30多年了，已经多次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洪先生表示，其实中国共产党反对的都是好的，他知道法轮大法教的是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离开前，他双手合十，再次祝傅女士新年快乐。住在伦敦的工程师马先生，每个周末都来中使馆对面参加法轮功和平抗议。他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在这里快20年了，很多人从这里了解了法轮功。马先生说，这次中共病毒肆虐全球，让很多人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民众也更想深入了解法轮功，更愿意来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马先生还说，华人态度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原来大陆人他们有些躲着走，现在也不回避了。他希望有更多的世人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选择正义良知和美好的未来。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2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闯过观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我是2010年走进大法修炼的，修炼前我全身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筋钙化，行动受阻，十几年打不了喷嚏，打不了哈欠，坐在沙发上想站起来得需要人帮助，走路经常拄着拐杖，晚上睡觉腰与脊柱经常抽筋，疼得嗷嗷叫，脑供血不足，头痛头晕，严重时会昏死过去，有时站着呼吸都困难，坐在椅子上就上不来气，封闭针打了8年，最后不起作用了。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几年，真是生不如死。一，大法显神奇。我妻子是大法弟子，2010年11月，我叫她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我听了大概一个多月，感觉这个大法很好。有一天，我拿着转法轮坐在书房的单人床上，我只能后背靠在墙上，这样可以伸直腿，这样坐着腰腿都很疼。我拿起转法轮开始学第一讲，我发了一个愿，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坐着学完一讲转法轮，如果疼死就死了，不死就必须学完。当我学到第12页的时候， 痛得眼睛看字都已经是蒙蒙的了，但是我已经发誓了，所以我就接着学。等学到第16页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了，感觉坐的床碎成了无数的三四厘米的小圆木条，自己身体从很高的空中快速的自由下落，右边的腰和上身一尺长左右的地方的骨骼复位了。我恐慌的两手按了一下床铺，我这不是还坐在这吗？原来床没塌啊。这时腰腿不那么疼了，就这样我兑现了誓愿，学完了转法轮第一讲。我的眼泪一直往下流，这大法太超长了，我一定要兼修大法。二，严肃对待学法，学法要得法。我要求自己学法时一定要双盘。刚开始学法时，由于身体的状况，我只能靠着墙散盘着腿坐着，我就利用一切时间压腿，每天下来疼得一上午嘴里都是苦的。由于我高标准的严格对待学法，虽然吃了很多苦，可我无意中感到法在往我脑子里打。有时看到哪一行字，哪一行字就在变大，有时感觉自己坐在云朵上，在飘着学法，法理在不断的给我展现。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发誓跟师父回家。这时，我看到师父的两眼含着眼泪，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了一年左右。我深知以我这样的身体，想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将会吃很多的苦。每次看到师父的法相，我的眼泪都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我知道修炼是严肃的，法是有标准的。在学法上，我每天学法前先洗手，坐下后保持对师父和大法一颗尊敬的心，双盘身体保持正直，手不压字，双手捧书，精神饱满，意志坚定。这样我感觉每天对法都能有深一层的理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效果特别好，为自己做好三件事正实法起到了根本的保障，使我能时时保持强大的正念，空间场干净纯正。三，宵夜和过关。修炼了两个月左右的一天，我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回家后脑袋疼，我找妻子要药，她没理我。我想，是啊，我修炼了，不需要吃药，睡一觉就好了。在夜间，我脑袋像裂开一样，疼得我坐了起来。我喊了一声，你疼死我吧。喊完后，脑袋疼痛全无，那个舒服无法形容，躺下就睡着了。从那一天起，头疼病消失了。我悟到，不要把自己当作常人，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 事事用法对照，只要符合了法，自己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就会消失。也有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由于练功前自己有一个常人观念，总担心到儿子结婚时，自己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以前脑供血不足，严重时会休克，有一次头晕，我在医院昏迷了一夜，醒来后陪护自己的一些亲戚有一半都不认识了，下午回家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了。修炼八个月的时候，儿子要结婚了，儿子结婚的前两天的早上5点多，我突然头晕，总要摔跟头似的，上厕所是由妻子架着去的，回来躺下睡到早上8点多，因为亲戚一会儿就到，我打算坐起来，这时我感觉到整个屋子的空间像填满了小米粒一样，沉重地压着我，不让我起来，吓得妻子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狠心地猛地坐了起来，我大喊没事儿。紧接着我就下地了，当时我的全身、手心、脚心、头皮出了一身黏糊糊的东西，使我睡衣、睡裤、头发都黏在了身上。这时我想上厕所，妻子想搀扶我，我说别管，我自己去。我被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一挺胸，接着背，时时背，除了睡觉不间断地背了2天1夜，我终于可以下楼了。第二天是儿子的婚礼，我是家长，需要讲几句话。音乐声一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就在心里求师父给我智慧。我讲完后，看到许多亲戚感动得落泪了。后来自己在法中认识到，那一次的观难是自己的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在修炼过程中，遇到身体出现不正确的状况时，我就背法，在悟法中走了过来。我对照法，始终保持为他的状态，保持着救度所有一切生命的慈悲善念，这样自己空间场会向正的方向迅速转化。我的身体多次出现这样的状况，都是这样变为正常的。我有时思想中掺杂进去一丝为私为我的不符合法的观念时，空间场或身体都没有明显大的变化。我发现在修炼过关中，法对我们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我一直用法对照身体发生的各种不正确状态。3年前我出现了一次不正确状态，身体像虚脱了一样，没有一点力气。我一夜之中都像以往一样在法中悟，用法对照，身体的变化不太大。早晨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必须起来练功。在练功时，我想起了很多师父关于宇宙和人体相对应的法。我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我想我现在就是神在修炼，现在的身体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巨大宇宙体系内的所有不正的物质生命在师父正法中不断解体更新，使众生同化到新宇宙中，随之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恢复正常，非常的殊胜美妙。在我修炼了7、8年时的一天，在早晨练功的时候，我很不想起来，但是我还是起来练功了。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崩溃了一样，当时的状况我已经无能力承受了，真感觉到了世界的末日一样。我立刻求师父救我，我也把自己今天的去留交给了师父。我心里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我几次差点瘫在地上。我是在师父的加持下练完了5套功法的，之后我睡了一觉，从那天开始 我的双盘由原来的45分钟达到了一个小时以上。四，师父的两次点悟。在我刚修炼几个月的时候，同修交流中谈到转变观念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在悟怎样转变观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一天，我想，旧宇宙是未思的，那新宇宙是为他的，我们事事都要用大法对照，用法去衡量，在法中修。当时，我是闭着眼睛在悟，忽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了巨大的白光，使我一惊。师父在红营心生中的法出现在脑中，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通过师父的点化，我知道事事为他人着想，做事为他，各种观念用法衡量，符合师父的法，这就在转变观念。转变观念在我的修炼过关中起了根本的作用。我经常被师父的这句法使自己做三件事中有了根本的保障。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还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我修炼时间短，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教令文章，题目是《节俭与舍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5日。我们大法弟子中，尤其是老年大法弟子，很多人生活非常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用常人的理来讲，这样做是会过日子，叫勤俭持家。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家里那时还很穷，所以特别会过日子，特别仔细，一分钱能掰成十瓣花，能省一分钱绝不省半分。而我丈夫呢，大手大脚的，就特别会花钱，所以我们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而吵架。他说我真抠门，我就想家里不富裕，不得节约着过吗？有一段时间，我丈夫买菜的时候都叫上我，一般人买菜都是一次少买点儿，够吃一两顿的就行了，而他不是，比如买芹菜，一般买一斤就够了，他却买一大捆儿。我就说他，买两根就够我们吃的了，买那么多干什么？他接过来就说，多的菜就扔了，说着就往垃圾桶里扔。我就赶紧说，别别别，都是花钱买的。再比如说买豆腐，一般买拳头大小的一块就够吃了，他却买一大方的四分之一。我跟他说，别买那么多，吃不了就坏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坏了就扔掉。我又劝他，那咱就别买那么多了。他说，你嫌多是吧？啪一下把豆腐扔在地上。我着急地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呢？这都是花钱买的，你怎么扔到地上了呢？他听后马上哐一下踩上一脚，你再说，你再说。我知道了，不能再说了，赶紧心不甘情不愿地闭嘴。我心里那个难受啊，那个不舍得呀。
所以每次买菜都因为这些事情跟他吵架。但是我是修炼人啊，不能老这么和他吵啊，我得修啊。那么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考虑这件事情，肯定是我错了。但是我怎么错了，我不知道。哎呀，我心里发愁，我家本来就不富裕，摊上了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丈夫，有一分花一分的，这日子怎么过呢？我突然想到，这不是常人的理吗？我得站在法上修，那就得向内找，也不太好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有一天，我学法认识到，为什么我看不惯我丈夫呢？是因为我有一个观念，他不会过日子，过日子要节俭。符合我的这个观念的他就是好的，不符合我的这个观念的他就是不好的。哦，原来是这个观念左右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能用常人的观念来看问题，应该站在法上来看问题。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人各有命，谁也管不了谁，别看你的亲人，在这世上是你的亲人，下世他说不定又是别的什么人的亲人，而且前一世也是别人的亲人，所以人各有命啊。说我们就想要别人怎样，就一定不行，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由人来安排的，是神来安排的，也谈不上你留给他们什么痛苦不痛苦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有安排了。我丈夫是个常人，人的一生都是定好了的，早就安排好了的，他这一生该有多少钱，该吃多少饭，该买多少菜，是不是也是早就定好了的？不会因为人的喜好来安排的，不会按照你喜欢的节约来安排你的一生的。你能攒多少，好像你就能得多少，不会的，它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悟到这儿，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怎么改呢？还是没悟到，所以一到买菜的时候，我就有点害怕，看他买那么多，对于我这个会过日子的人来说，心疼啊，心里难受啊，这怎么办呢？修，用大法来修这颗难受的心。我先要做到人，买菜的时候不再说贵啊、贱啊、多呀、少的。这一天我们把菜买回家，丈夫就出门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不舍得吗？我就要修去你这颗不舍得的心。我跟邻居说，老张啊，来啊，我丈夫买的菜吃不了，给你一些。我只留下两颗，剩下的全分给邻居了。老李啊，你愿意吃豆腐，我丈夫买的太多了，给你一块。收破烂的大叔，也给你一块。就这样，以后我丈夫买多的菜，我就分给邻居们吃。我家的邻居都很高兴，一直感激我。从那以后，我把那颗不舍得的心就放下了。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我丈夫好像突然醒过来了，说，我买这么多菜吃不了不就坏了吗？从那以后，他吃多少买多少，还叮嘱我别买多了。有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买这么少？他说，买那么多干什么？吃不了就扔了，你可真不会过日子啊。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前后判若两人。我悟到，他是被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我的心性提高了，他也改变了。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是做人的道理。而舍得不是不节俭，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不过分的看重利益，是在法上修出的一种境界。另外，节俭也是一种做人的观念。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 人的任何一个观念都是障碍。我不反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它所出现的辉煌。我也不反对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人类社会中积累的经验。可是我告诉大家，修炼者，你们必须得从思想上放下它。普通常人，他们可以在这个辉煌当中，他们可以在人的观念当中去生存。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得放下这些后天观念，也就是我讲的这个道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你生活在常人中，你可以和常人一样去工作，去学习，但是人的观念你得放下。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修炼者不会轻易在常人中形成观念，一切都是以法为上，用法破迷，破除常人的观念，用法衡量一切，除了坚定正念维护法，对于常人的事坐而无求，行与不行都没有执着，更不应该有固定的观念。我们对照师父的这段法悟一悟，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怎么样在法上破除人的观念，从人中超脱出来，我们就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以上是我们小组在法上的共同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过年朵星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过年都有许多讲究，从年根到正月十五，这些风俗真够你招架的。拿我的家乡来说，摆贡品、接神、烧香、烧纸、送神等等不一而足。就说躲心吧，一般来说，每个人不管心情好坏都躲一躲最好，赶上心情不好的话，那是一定要躲心的，这样就可以解了当年的坏运。常人咱不说，但对修炼人来说，这可是不二法门的大事。如果不躲，家人不高兴，有不顺心的事或身体不好时，家人拿话噎你，怎么样，你不躲心应验了吧，弄不好会滋生矛盾。对于躲心，从小上说是乡俗，往大上说那是旧势力的圈套。在什么环境中生活和形成什么习惯，没有偶然，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这种乡俗中掺杂的小道是最不容易引起人注意的，让你不知不觉中承认它，再以不二法门之嫌修理你，这事还真得注意。大法弟子有师父管，虽然也知道不用躲心，可有时经不起家人劝，或家人一发脾气，再顾及点节日气氛，自己就投降了。本地有个同修就吃过这个亏，孩子折腾的厉害，实际上是帮他提高心性的，他不悟，去听所谓的明白人给支招，躲躲心，再找某人给看看，那人是平事儿的，结果这位同修花了十几万元，心躲了，钱花了，孩子照样折腾。再说，修炼人躲心是不是污点？又到过年了，妻子很忙，她不修炼，信这些东西。你不躲心，跟你翻脸。往年我经过据理力争，她总算不管我了，但其他套路总是扯着我。比如三十那顿年饭，讲究也多，有生菜。一指生财，鱼指年年有余，栗子意思是历来，葱指顺，萝卜办事脆省不犯小人，愿不愿吃都得吃点，不吃妻子不高兴，不是原则的事我就符合一下，为他着想图个高兴。我觉得点点滴滴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过年要摆贡品，请灶王爷、财神、天地，半夜发神旨，放鞭炮，给供奉的神位烧纸、烧香、 磕头，这一套是少不了的。我不磕头也不烧纸，这里有不二法门的问题。我何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另外空间的众生记住九字真言，这是他们得救度的根本。也有同修说，过年磕头是符合常人状态。我说不对，大法弟子除了给师父磕头，谁配给磕头？初一早晨吃饺子，煮饺子时，妻子一遍一遍地问，挣了吗？挣了吗？意思是指饺子碎没碎，寓意挣钱了没？我说挣了，挣了。妻子脸上就高兴得像开花馒头，笑着说，嗯，你会说话，今年能挣大钱。我心想，儿戏呢？上贡品也得格外小心，比如不能掉地上，那样不好，香不齐不吉利，香灭一根要有事，有一点不顺的地方都是不好的征兆。如果站在常人中看，或者你信的话，起心动念就会有不好结果等着你。如果站在法上看，觉得常人太可怜了，这能改变命运吗？家乡有句老话，三十晚上死个驴，不好也好。我曾经为拜年纠结过，大法弟子是懂天理的，说话要修口，过年话的核心是钱福之类的。再穷的人，你拜年时说一句，明年时来运转，会发财的，他会乐得合不上嘴。可是他命里有吗？这样说会不会改变他的命运？给长辈拜年，得说长命百岁等吉利话。可是他阳寿多少，你清楚吗？你说百岁得负责的。给病人拜年，哪怕是脑血栓歪歪愣愣，得说明年身体肯定好等话。可是你说好了，那业力谁还？修炼人说话要么不说，要说就说真话，原则话别出口。修炼这条路虽然很窄，也得自己走出来。我们说话有力量，如果不注意分寸，会让安排人间事的神为难，会无意中改变一些东西。我的体会是，你心态祥和，善如春风，把众生装在心里，把救人放在首位，哪怕是一句简单问候，众生目光都会向你倾斜。你是主角，即使你没有夸张的过年话，人们听了也顺耳舒服，因为你的话对他是最有意义的，明白一面会感激你。如果拜年时你太入俗了，把正事忽略了，错过了一个个得救机会，那损失就太大了。即使你说再多的过年话，也等于零，没有半点意义。一点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得选择让人能接受的方式去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我孙女在上小学，要转到她家附近的学校去，可是现在这个事情明明是合理的事也很难办，我就找了在这个学校退休的老同修。这位同修非常精进，走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也多次遭到绑架迫害。老同修带我去学校，走到校长办公室，校长见到老同修第一句话就说，啊，我找你还没找着呢，今天你自己来了。我说什么情况呀，今天是我请他来的，是为孩子办理转学的事，您为什么要找他呢？校长说，教育局打来了多次电话，说他到处讲天灭中共和法轮功的事，到处贴不粘胶。你看我们那儿盖的新楼，还没住进去呢，就让他们粘贴，还喷字。他的工资，教育局以后也不让给开了。这时老同修还是坚持给他讲真相。 校长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他说啥。两个人越说声音越大，我也拦不住了。这时很多老师学生都站在门口看，还以为吵架了呢。我把老同修拽到一边，让他冷静一下，小声跟他说，有你这么救人的吗？他不吱声了。回过头来，我很歉意地跟校长说，您别生气，他是我请来的，惹您生气了，他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您跟我说。这位校长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扣在了法轮功的头上，他说，人家白白的墙面给人家喷上字，心门上贴胶贴。我说，某校长，这事是挺气人的，换成我，我也生气。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学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替对方着想，按照真善忍去做，先他后我，做一个完全为着别人好的人。校长还是不理解，话说的也很难听。我说，就拿你来说吧，你们学校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七八个班，甚至还有十个班的，在你领导下的老师都一样吗？这几十个班级的学生都一样吗？这些师生在外边做事都能按照你的规定去做吗？那他们在外面做的错事能说是你让做的吗？这时他的心态平和了许多，说，也是呀，你看都是一师之徒，你俩就不一样。我说，其实你们的这位老师也很好，是你们没理解他的心，他就是心太急了。你看这几年天灾人祸的多频繁，什么灾难都发生，他知道要淘汰的人都是不明真相的和脑袋里装法轮大法不好的人。他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几十年，对你们有感情，所以一着急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做了这些事。他是想能尽快地让你们明白真相，平安地度过这多灾多难之年，就比啥都强了。他的方式可能不好，给你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可是他的初衷是好的，想让你们明白真相，得福报，幸福平安，生命有保障，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他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他能把大量的资料都用在了你们学校的周围。你想想，他不是盼着你们这些人能随时看到真相，尽快明白，躲过各种瘟疫，都幸福平安吗？这时这个校长彻底明白了，说，孩子的事没问题，以后你多来我们学校，他再有这些事我直接找你说。我说，没问题，你有想不明白的也直接找我。临走时我们俩相互留下了电话。为了这个事，我们当地的同修交流一下，还真的有同修说，真相就应该喷在最好的地方，那一面面的白墙不正是给我们预备的吗？我说，我们的责任是救众生，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在毁众生吗？救人首先得选择让众生能接受的方式去做，才能救了众生。我们救人有多种方式，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通过一番切磋，最后大家同意了改变以前的做法。这以后这位校长没有因为这事再找过我，孩子在这个学校也特别开心。2020年刚过完年的时候，我们一家都去了姑娘家过年，然后就被疫情隔在了那里。在这50天里做不了救人的资料，接触不上同修，有时急得我心都快蹦出来了。没有修去的执着也全部出动，比如争斗心、怨恨心、分别心、利益心，最主要的是强势，它能带动出很多的执着心。一下看到了自己这么多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东西，怎么能回去呢？我重新审视自己，抓住了那些隐蔽很深的各种执着，同时也分清了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哪些是强加的迫害，哪些是根本的执着，哪些是后天的观念。珍惜恩师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这有限的时光，去掉了各种执着，突破了回归路上层层的关，道道的锁，粉碎了拴在起航线上的各种缆绳，让正实法的大道通畅无阻，越走越宽广，满载众生回家园。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轮回，不就是为了今天这件事吗？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